有一次，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有一个同席的人听了这些比喻呢，就向耶稣说：“将来能在天主的国里吃饭的才是有福的。”于是耶稣给他说：“有一个人设了盛宴，邀请了许多人。到了宴会的时刻，他便打发仆人去给被请的人说：‘请来吧，已经齐备了。’众人开始一致推辞，第一个给他说：‘我买了一块田地，必须前去看一看，请你原谅我。’另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试他们，请你原谅我。’别的一个说：‘我才娶了太太，所以不能去。’仆人回来把这些事告诉了主人，家主就生了气，给仆人说：‘你快去到城中的大街小巷，把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都领到这里来吧。’仆人说：‘主，已经照你的吩咐办的，可是还是有空位子。’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大道上以及篱笆边，勉强人进来，好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被请的那些人，没有一个能尝到我这宴席的。’这段比喻，我们现在来加以解释。在这个饮食的比喻当中，被请的客人一定先是满口应承了主人的邀请，可是却临阵却步，再三的推辞，托故不肯来赴宴，找出了一些不成理由的理由，故意使请客的主人急躁难堪。这在说明，在世间上有不少的人为了财产、世俗、肉情的牵连不肯赴宴，就是加入耶稣的教会，以获得永生。这种拒绝赴宴的行为，对十分好客的犹太人来说是一种严重的侮辱行为，无怪乎主人要大发脾气了。东道主愤怒之余，乃打发仆人到街头巷尾，去邀请那些贫穷残废的人来坐席，将原先的邀请撤销。而那些受人轻视的可怜人，那就是外邦人，却来占满了席位。在这个比喻当中，家主是天主，筵席是代表天国。仆人是指诸位先知，尤其是指耶稣和他的门徒。不肯来的那些人是犹太的首领，尤其是那些法利赛人、经师及长老，他们对天主的召请充耳不闻，且加以轻视。我想这段比喻的主要内容跟他所代表的，我们都够清楚了。现在我们不妨来看看我们现实的人，有多少的人他们不肯认识天主？有多少人他们知道有天主的存在，有耶稣基督进入的教会，那是我们能够借着教会能够获得永生，但是他们却有太多的世俗的牵连、世俗的挂虑，也因此他们却步了。比如说，在我们节目的开头，我们曾经提到过一件事情，我们现在不妨再温习一下。话说好多年前，我开信仰讲座，因为有好多年的历史和经验，所以不少人很希望有空能够听到我的道理。有一次，有一位吴太太，这吴太太是非常的热心。她有一次，她告诉我，她说：“神父，你下一届信仰讲座什么时候举办？告诉我，我好去邀请我的邻居、我的朋友，特别是一些太太们来听你的道理，带领他们进入到教会。”那时候我自己心里在想，我说这固然是好，但是因为太太们他们是家庭主妇，所以我就告诉吴太太说。我说他们白天在家里做家务事，晚上孩子先生他们回来了，他必须在家里陪伴着他们，去享受家庭温暖的那种亲情。如果每个礼拜有一个晚上出来的话，交通很不方便，晚上回去很晚，为一个妇人实在是不太方便。所以当时我就告诉他说，我说与其他们每个礼拜来一次太麻烦了，不如呢，你就把你的小客厅借给我。我就在你家里一个礼拜举办一次小型的信仰讲座好了。这位吴太太听了非常的兴奋，当时她就跑去，马上去邀请她的亲友邻居来参与。他们的反应是非常的热烈，但是呢，她告诉我，却只有一位太太，她这样回答她说：“她说吴太太啊，现在我的物质生活都非常的好，什么都不缺，我根本不需要信仰，更不需要天主。”所以吴太太当时听了，内心真的感到很难过。我当时安慰她说：“我说信仰是自由的，我们不必强求。”不过从这个具体的故事可以反映出来，就是今天我们人变成非常的现实，钞票、 还有物质的东西是看得见摸得着碰得到的，但是天主永生天国这些太虚无缥缈，太不实际，因为我们人现在是越来越现实了，看得见摸得着东西我们才觉得是最可贵，看不到的东西实在是太过抽象，不需要去追寻。但是耶稣也曾经告诉我们说，你如果获得了普天下一切荣华富贵，不幸失落你的灵魂，到底为你何意之有啊？我们也曾经提到过耶稣讲的，他说有一个富贵的少年人，虽然口口声声要得救，耶稣告诉他说，你要遵守天主的诫命，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那么还缺少什么呢？又说好，你的财产太多，你回去变卖所有的一切财产，周济穷人，然后空手来跟随我。这个青年人虽然他有心，但是他却不愿放弃，因为他有太多割舍不了的东西，最后走了。所以那时候耶稣才回答周遭的人说，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说有钱的人进天国比漏得穿针孔还难呢、啊。意思就是说，人如果太贪念的世俗的一些物质的享受，我们太贪念看得见摸得着东西，到最后呢，我们可能失去的更多，那就是永远的幸福，那就是永生。另外有一批人，那这批人呢，他们为什么不加入到教会？主要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中有一些恶习或者是犯罪的习惯，因为他们舍不得，因为如果他们受了洗之后呢，他们不能够明知故犯，不然罪加一等，因此他们宁可沉溺在罪恶的恶习当中，但是呢，他们也不愿意来接近天主。那么这样的人实在是非常可怕的。有的人曾经这样讲，他说好的，等到我快死了再受洗吧。也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也提到过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例子。好多年有一位本堂神父告诉我，他说以前他在一个城市认识一个家庭，除了爸爸之外全家都是虔诚的教友，但是呢，有一天这个神父到他们家里去，他就问这个爸爸，因为他们是好朋友，他说某某先生，为什么你不受洗呢？你如果为归主的话，你们全家有同样的信仰，有同样的信仰就有同样的人生观，有同样的人生观就有同样的价值观和生活习惯，那不是很幸福吗？这位先生当时回答神父说，他说神父啊，我现在年纪轻轻还有事业了，我要在外面创业，我没有时间去接近天主，等快死的时候再说吧。神父由于要尊重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因此神父也不讲什么，他说好吧，以后再说。事隔多年，他们的朋友跑来找这位神父，他说神父啊，当日答应在临终之前受洗的这位先生现在病危在医院，神父是否应当去看看他。当这位神父去的时候，一问他要不要受洗，当时他还是有点推脱，而且显得有点不好意思，于是神父告诉他说，他说医生不是已经告诉你吗，你已经不久人世了，所以你必须要很严肃地面对身后的问题。就在这时候他答应听的道理，最后受了洗离开人世。我们现在假设一下，如果他是在年轻的时候天主收到他的灵魂，或者是他出了一个意外而死亡，而不能够听道理受洗的话，他是不是拿自己的灵魂在开玩笑呢？最后天主给他这样的一个恩宠，那是天主对他的大爱。所以呢，我们在世界上还是有很多的人，他们还是想尽各种办法，就如同这个比喻当中所说的那批人，他们推脱，他们不愿意接近天主。很可能我们有朝一日失去了这个机会的话，那么我们就再也不能够获得天主给我们的生命了。所以耶稣他讲过，他说当我敲门的时候你就必须得开门，因为你不开门的话，我尊重你的自由，那么我走了。是否耶稣会在第二度敲门我们不知道，如果我们一而再再三地拒绝天主的恩宠的话，拒绝他的爱的话，也许耶稣可能把这样的恩宠和爱给了别人，那就是非常可惜了。 刚才这个比喻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是耶稣所建立的圣体圣事的预象。这个圣体大宴是主耶稣，我们的救世主亲自所预备的，是那在受难的前夕给人们所留下的最大爱情的标志，就是他将自己的圣体圣血留给我们，作为我们精神的食粮和饮料，这也是他继续亲自居住在我们中间的标记。哪里有圣堂、祭台、神父和弥撒圣祭，哪里就有耶稣的心在，并且他将借着圣体圣事一直到世界的末日居住在我们的中间。圣体圣事也是我们瞻享天上永远福乐的保证，并且是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已经能够预尝到跟无主耶稣基督结合的福乐。这实在是天主无限的恩宠，是天主对我们人类绝大爱情的表示。我们应当如何来感谢天主呢？最好最有效的感谢的方式，那就是要热心的供应圣体，请领圣体，因为这就是耶稣建立圣体圣事的目的。关于圣体圣事，我们在往后耶稣受难前夕的时候我们会多加以解释，今天呢，我们借着这段时间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知道耶稣他到世界上来，按照旧约里面的先知的话的记载，那就是说将来有一个童贞女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做厄玛努尔，基督教称作伊玛内利，他的字义就是上主与我们同在。在旧约的时代，天主借着圣主、先知和法律以及他的行动与我们同在，就如同希伯来书信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在这个末期，就是耶稣基督来临的这段时间，他借着他的圣子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的事实，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的保证。但是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只有33年的岁月，然后他复活升天了。可是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他内心感觉到蛮惆怅的，因为他愿与我们同在是永恒，而不是只有33年的人生的岁月。我记得保罗宗徒曾经对他的教友们讲了一段很感人的话，表达他内心的一种矛盾。他说，为了我个人的好处，我巴不得早日升天享见天主，但是为了你们的好处，我仍旧愿意留在人间一段岁月。我想保罗日后的这一段内心的矛盾呢，正好可以反映描写耶稣当日的心情。所以耶稣在临终之前，他建立的圣体圣事，就是一方面离我们远去，回到天父那里去，坐在他的右边，而同时也留在我们的世界上，与我们同在，长相左右。我想这一点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感动，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常常能够去领圣体。我们在世界上追求的最终的目的，就是天人合一，与天主合为一。但是真正能够跟天主完全合一，而且不会失落的，那是在天堂。在世界上，我们只能够借着祈祷，借着读圣经，借着行善，借着悔改，借着圣事跟天主同在。但是很多都是借着一种心理上的一种结合。但是在圣体圣事当中，却是耶稣的完整的他，包括人性和神性，完全与我们合为一。所以领圣体是我们在世界上最主要的跟天主，也是最完美的跟天主结合的方式。但是耶稣把圣体圣事留在人间，他的目的是要与我们时常的结合为一。可是有多少的人，多少的教友，他们却辜负了耶稣基督的等待和他对我们的爱。像比如说，我们知道很多人去望弥撒，但是很多人却没有去领圣体。为什么不领圣体？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懂得圣体圣事的最终的意义，和耶稣基督蕴藏在圣体圣事当中对人类的挚爱。因为耶稣他曾经讲过，他说世上最大的爱莫过于为朋友牺牲自己的性命。耶稣不但做到了，同时他把自己的体和血留在人间，随时可以跟我们做最完美的合一结合。所以很多人可能没有懂得这一点。第二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很多人他有罪过，因为他心中有罪，他不敢去领圣体，但是又不愿意去告罪，就是天主教你们所说的告解、告罪和解罪。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罪恶的习惯不愿意改， 没有真心的悔改。那第二点是因为他们觉得告解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因此他们一再的蹉跎，所以耽误掉跟耶稣基督结合的机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最要紧的那就是应当快点，就如同我们曾经讲过的路加第十五章浪子回头的比喻。当他犯罪堕落了之后，他说我要起来回归父家，我要回到父亲那里去，告诉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做你的儿子的，你就收留我做仆人当中的一个就算了吧。那个时候父亲拥抱着他，亲吻他，并且给他穿上最好的袍子和鞋子，并且让他戴上戒指，他宰了一只很肥的牛犊，后来招待他的邻居亲戚朋友来喜乐。那么浪子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应当效法的态度。当我们跌倒了之后，我们不要自暴自弃，更不要拖延，因为我们生命的岁月有多少不知道。万一我们没有准备的话，我们灵魂有大罪，但是突然间意外的丧亡，我们要到哪里去？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不能够开玩笑的。所以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人是因着这个缘故而不愿意去领圣体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早一点效法这个浪子的榜样，站起来告诉天主说，父啊，我得罪了你，求你宽恕，那么耶稣一定会宽恕我们的罪。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重新再享有跟耶稣基督亲密结合的那份美好和那份很深的爱。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分享到此结束，谢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天主降福您。